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心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澳洲工党执政后，申请庇护签证人数大增。那我教师因薪资问题将喺9月1日举行罢工。卡培尔市建筑公司再有公寓楼被查出存在严重缺陷。澳洲将改革000急救电话服务系统。澳洲将喺12月14日举行议会之声全民公投。两大连锁超市大规模打折促销。澳洲7月通胀率降至4.9%。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坎培拉消息，自从高党去年上台以来，近2.2万人乘坐飞机抵达澳洲后开始申请庇护签证。上个月的庇护签证申请数量更是高达近2000份。反对党批评工党在这方面不作为。内政部数据显示，上个月的庇护签证申请数量已经达到了工党执政以来的最高水平。很多申请人是乘坐飞机抵达澳洲的印度人。澳洲境内的寻求庇护者总数增至103万人，其中28,762人仍在等待结果，75,017人的申请被拒绝。这些等待申请结果的寻求庇护者中，有26,405万多人是上届政府遗留下来的。申请未被批准的人中，67,855人是上届政府执政时被拒的。这个意味着去年6月工党执政以来，近2.2万人递交了庇护签证申请，但只有153名寻求庇护者在申请失败后被驱逐出境。行政上诉仲裁庭在提交的移民审议报告中说，疫情导致庇护签证申请的等待时间延长到了1000多日。反对党影子移民部长泰安批评工党政府不作为，没有贯彻前惠州警察总长尼克同审查报告中的建议，包括如何减少乘飞机入境的寻求庇护者。移民部长吉尔斯的发言人则说，在前自由党政府任期内，超过14万人抵达澳洲并在境内申请了庇护。纳顿担任内政部长的第一年，2.3万人申请庇护签证，创下纪录。前自由党政府在整个移民体系中造成了各种问题，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烂摊子。这些问题包括签证申请积压、庇护申请创下历史新高、入籍申请积压、部门资金削减。目前工党政府正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阿德莱德消息，南澳公立学校教师已投票决定在9月1日举行罢工，而学生家长们不得不为此做出相应安排。澳洲教师工会在8月25日晚间宣布，其工会成员已投票决定在9月1日星期五举行罢工，目的是在增加时薪和缩减工作时间的谈判中向南澳州政府施加压力。这次罢工可能会影响到全州893个学前教育机构、小学和中学的172,600多名公立学校学生。学校可能会停课一日或当日只开始一部分课程，具体取决于当日罢工者的数量。澳洲教师工会南澳分会主席戈尔承认，罢工会给家长带来不便，但他认为从长远来看，这次行动会在将来改善学生们的教育情况。教师工会的要求是在2026年之前，将公立学校教育工作者的薪资每年增加 5.5% 至 8.6%， 并获得额外的10多亿澳元作为支持课堂教育的费用，以缓解巨大的工作压力并管理有特殊需求的儿童。此外，还希望将教师面对面教学的时间减少 20%。 然而，州政府谈判代表要求工会缩小加薪幅度并提出更现实的谈判要求。政府发言人表示，对教师工会仓促采取罢工的行为感到失望，但承诺教育部门将提供帮助，尽力确保所有学生不会在罢工当日受到影响。发言人仲表示，南澳劳资关系厅长马克和教育厅长博耶将同教师工会进行进一步谈判，希望尽快与工会达成协议。由教师工会委托南澳大学对1,600名南澳教师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2018年以来，明显感到工作压力的人数增加了一倍，而且大多数人对自己的工资现状不满。雪梨消息，雪梨地产公司 Topolis 旗下的又一个公寓项目接到监管机构的整改令。这个价值2,000万澳元的公寓项目被查出一系列严重缺陷，包括地下室裂缝和楼顶渗水等。8月14日，代理建筑专员为动向 Topolis 旗下的 Hedicor Pty Limited 发出了建筑工程整改令， 涉及雪梨西区 Kellyville Affleck 街二号嘅三栋公寓楼。据称，呢度嘅公寓最近以每套超过$1,000,000嘅价格售出。但调查人员发现呢三栋公寓楼有11处严重缺陷，包括消防措施不足、地下室出现不受控制嘅跌缝，以及三栋公寓楼嘅楼顶都存在严重缺陷。雨水渗入建筑后，导致不卫生同有害环境滋生。监管机构要求建筑商喺6个月内修复缺陷。自2021年6月以嚟，纳西夫嘅 Topolis 公司同其他关联嘅建筑公司一共收到咗9个整改令。涉及位于 Castle Hill、Canterbury 同 Botany 嘅多个公寓项目。目前 Topolis 公司已经进入破产管理，其创始人纳西夫正遭警方通缉。55岁嘅纳西夫去年年底已离开澳洲，新州警方喺6月对佢发出逮捕令。并指控他通过为做 Castle Hill 工业开发项目的预售文件，从西坦银行获得了$1.5亿的贷款，他的女儿亦因此受到指控。墨尔本消息，维州紧急服务厅长蔡姆斯在8月30日向州议会提交维州000法案，改革维州麻烦不断的000紧急电话服务系统。该法案计划在今年年底生效。维州紧急服务电信管理局将更名为维州000。并置于政府控制之下，这个标志着维州的紧急电话接听和调度服务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根据这项立法，司法和社区安全厅将被要求对维州000的年度财务计划和运营预算进行批准。前警察局长阿雪腾的审查发现，该机构目前的系统表现不佳，导致了可怕的后果。去年的另一份报告显示，在新冠大流行期间，有33名维州人拨打000紧急电话后，在等待期间死亡。2021年9月，救护车呼叫在5秒内接通的90%的基准线没达到。到2022年1月，准时接通的呼叫率降至39%。应急管理监察长将继续监察新机构的工作情况，受雇于紧急服务电信管理局的员工将以与目前相同的条款和条件转移到维州000。维州政府表示，自2021年10月以来，已经向电话接通服务投资了3.63亿元，增加了400多名员工。在2022至23财政年度，紧急服务电信管理局接听了近270万个电话，相当于每11秒接听一个电话。自去年8月以来，该服务已超越90%的基准线。亚德莱德消息。总理阿尔巴尼斯宣布议会之声的全民公投日为10月14日。届时18岁或以上的澳洲选民将全网投票站投票，决定是否将原住民声音纳入宪法。8月30日，总理阿尔巴尼斯在亚德莱德宣布这一决定时表示，多年来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一直主张通过议会之声获得宪法认可，这个是澳洲24年来首次公投。他说，投反对票等于关闭宪法认可的大门，关闭来自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自己的想法的大门，关闭了倾听社区意见以取得更好结果的大门。澳洲将就原住民话语权写入宪法举行全民公投。确认的公投问题将是一项异议法律，通过建立一个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之声机构，以修正宪法来认可澳洲的原住民。你是否同意这项异议的修改？这次公投将是澳洲自1999年否决共和国以来首次就是否修改宪法进行的公投。7月，澳洲选举委员会正式公布了一份官方文件，给澳洲选民了解赞成或反对议会之声的理由。目前澳洲选举委员会印刷了概述赞成或反对议会之声理由的信息小册子，未来几个星期内将发放1300万份。就在总理宣布公投日期的前一日，前总理何华德对媒体表示，澳洲人即将投票表决的宪法修正案按种族划分了国家。议会之声确实创建了一个必然由原住民组成的机构，而设立这一机构的建议有悖于澳洲的特性。他说，不管你来自哪里，唯一能决定你是否是澳洲人的是你对澳洲的承诺。然而这一提案却违背了这一点。何华德还说，议会之声涉及条约的概念荒谬，公投需要获得大多数澳洲人，以及6个州中至少4个州的多数票才能成功，这个令到关键摇摆州的投票至关重要。综合消息， 在很多消费者压缩生活开支之际，澳洲两大超市相继宣布俾数百种商品打折促销。富时超市最近对4000多名顾客进行的调查发现，90%的受访者都在压缩开支，年轻的单身人士、年轻夫妇和中年夫妇更是这样。87%的受访者通过购买特价品来省钱，50%以上的人在家里煮饭的次数增加。为了满足消费者需求，富时超市宣布从8月30日起对500多种商品进行降价销售，这轮促销至少会持续3个月，涵盖门店和网购。该超市表示，这轮促销会令到消费者单次购物平均节省19.7%的支出。猪肉、牛肉、羊肉类的25种商品肉馅都会降价，例如1公斤的三星级牛肉馅将从13澳元降至11澳元。冷冻餐、金枪鱼罐头、果汁、饼干、宠物用品、清洁和家具用品亦会降价销售。富会时上个星期亦宣布推出打折促销活动，450多种商品正在降价销售，而且会一直持续到11月28日。该超市表示，他们会考虑到消费者的需求来选择促销品的种类，例如羊肉、土豆都打折，就会令到需要的家庭做羊肉大餐的时候省下支出。奥迪超市的发言人则表示，他们的商品模式建立在能够抵御通货膨胀的基础之上，其他超市是在短时间内降价或承诺不涨价，但奥迪每日都是低价。在省钱方面，奥迪是不会输的。综合消息，在暂停加息2个月后，澳洲通胀率有所下降。7月，澳洲通货膨胀放缓，截至今年7月份的12个月中，澳洲消费价格下降幅度超过预期，降至4.9%。6月份，澳洲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月度消费价格指数增长了5.4%。市场预计到7月份，通胀率将按年上升5.2%，通胀率将继续从12月份8.4%的峰值回落。澳洲统计局价格统计主管米歇尔·马夸特表示，如果剔除汽车燃料、水果和蔬菜以及假日旅行等价格波动较大的项目，通胀率的下降幅度将更为温和。如果剔除这些不稳定的项目，7月份的通胀率下降幅度就会更少，会降至5.8%，而6月份这一数字则为6.1%。7月份住房的通胀率增长了7.3%。但同6月份的7.4%相比略有下降，但房租却反倒而行之，增长率从6月份的7.3%上升到7月份的7.6%，反映出市场竞争激烈。食品同非酒精饮料的涨幅进一步放缓，在截至7月份的12个月中，这一品类增长了5.6%，低于6月份的7%。马夸特话，大多数类别的食品通胀继续缓解，而水果和蔬菜价格和12个月前相比下降了5.4%，原因是有利的生长条件导致供应增长。汽车燃料也帮助抵消了年度通胀率的上升，下降了7.6%。央行一直在提高利率以应对高通胀，但目前通胀率仍远远高于澳洲储备银行制定的2%至3%的目标范围。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